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了结夙愿，修去人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4日。第一部分，得法。我在1988年生了孩子后得了产后寒，落下了病根，稍微吹一点风就头痛欲裂，哪怕是坐一下三轮车回家也要躺两三天才能缓过来，头痛起来又吐又拉，苦不堪言，身体不舒服导致心情也不好。慢慢的我又得了乳腺小叶增生关节炎，乳腺小叶增生导致乳房长得比怀孩子的时候都大，连下楼梯都颠着疼，再加上我们家里祖传的胃病，于是我到处求医问药，基本上都是处于一停药病就犯的状态，不能根治。长期的吃药导致我的脾气也变得很大，家庭环境也搞得很紧张，那时的我感觉就是在人世间飘荡的行尸走肉，没有对生活的追求和目标，也没有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去何方，仿佛觉得生命走到了尽头。就在我对生活无比绝望的时候，我万分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功。那是1995年1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我觉得我找到了一块净化身心的净土，这里没有你争我夺，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有的只是不断地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接触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当官的，有开公司的，有开商店的，也有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农民。无论他们的家庭地位财富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人宽厚，心地善良。他们不酗酒，不赌博，不说脏话，不寻花问柳，更不贪婪。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敞开心扉，不用设防，更不怕有人会暗算你，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功的信心与决心。我从书上知道了许多从小就想知道而又无从知道的法理，知道了为什么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会如此的神奇，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也知道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通过修炼返本归真的含义。第二部分，消业。我接触法轮功后不久，就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有许多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其中的一次就是我们家祖传的胃病，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次胃痛。当时想到可能是李老师在书上说的宵夜，所以坚持没有吃药，我痛得在床上来回的翻滚，不知道哪个姿势要好受一些，最后跪着趴在床上，用膝盖顶着胃部，大颗的汗珠从脸上滚落。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我在心里求李老师，师父，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承受已经达到极限，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胃不疼了。当时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再仔细感觉一下，确实是不疼了。从那以后，我的祖传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疼过。就这样，在我修炼的初期，师尊就给我拿掉了胃痛。我在修炼后的这22年里，再也没有吃过一颗药。其实像这类神奇的事情，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比比皆是。第三部分，了结夙愿，修去人心。我家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二，其他三个都是男孩。我生下来8个月，父母就把我送回老家了，等长到7、8岁才回来。回来后，父母一直不喜欢我，我和父母之间形同路人，没有感情。小小年纪在家里就像个小保姆，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倒马桶，什么都干，但是好吃的好穿的却轮不到我。后来我结婚生孩子，带孩子，孩子上学工作，父母都没有管过我，我生病也没有问过我一声，所有的一切都只有我自己扛。可是他们对三个兄弟却什么都管，一包到底。两个孩子一起在幼儿园，都是只接我哥的孩子，我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虽然我的父母家近在咫尺，但我曾经好多年都没有回过家，就是在路上面对面的碰到，都互相的不理睬。我打心眼里怨恨他们对我的不公。直到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努力地遏制住对他们的怨恨，以德报怨，主动地和父母缓和关系。在我父亲生病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把家里大门的钥匙给我。父亲去世前，我在医院里熬了多少夜，我已经记不清了，尽心尽力地奉侍到他离世。在我父亲去世后，兄弟姐妹提出要我回去伺候多病的母亲。经过一番的苦苦挣扎后，我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和父母的关系都是由因缘造成的，是我以前欠的债。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何况是自己的母亲呢？我放下了对父母多年的积怨，没有要母亲一分钱，自己带着工资回去伺候母亲，每天尽心尽力地买、煮、洗。连我的朋友都说，你也太好说话了，怎么也轮不到你回去伺候你妈呀，他们需要你就想起你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闻不问。以前别人在我面前提起我父母如何待我的事，我就止不住地流泪，我觉得他们对我太不公平了。这次我平静地对朋友说，是啊，如果不修炼，这事连想想都是不可能的，我根本就做不到。这样过了半年，没想到我母亲又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理由是我这样伺候她什么都不图，不可能，我是有目的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肯定是想霸占家里的房产。其实我当时已经知道了，我父亲去世前就把家里的房子户头落在我弟头上了。我没有做任何的争辩，心里很坦然地离开了。过了没几天，我母亲又生病住院了，光去年就住了8次，今年算算也已经住了7次了。兄弟姐妹仍然希望我到医院去照顾她。我看到没人照顾，他又不同意请人，我再一次的答应了。在医院，我告诉母亲，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让他不必担心，我不会有什么目的。终于，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他对我说，我现在只有靠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担起这副担子。我告诉他说，你放心，我会尽力照顾你的，并在他离世前帮他做了3退。厂里的老同事、老邻居都知道，我家重男轻女，父母对我一直不好。他们看到我这样跑前跑后，送饭送药，不计前嫌的，都很佩服，竖起大拇指夸我。这在我修炼之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修炼，我是不可能放得下对他们的积怨的，更别说在把我从家里赶出来的情况下，还尽心尽力地去伺候他了。所以说，修炼法轮功能使人类的道德回升，对社会的稳定和对家庭的和睦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第四部分，改变观念，走出磨难。 我母亲过世前在医院里连续住了四五个月，我就整天从家里到医院的来回跑，个人修炼逐渐的懈怠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学不到一讲法，有时即使学了也没有入心，学法就像完成任务，练功就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发正念也静不下来，杂念很多，自己的状态不好，导致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太好，整天累得精疲力尽。慢慢的我感觉身体出现了不适，但却没有在法上去悟，而是动了人心。在修炼的前几年，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血压偏高，在我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下，心里有了一念，是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自己的血压又高了？这时正好女儿送给她爸爸一个血压测量仪，我丈夫很高兴地在测量她的血压时对我说，你也来测一下吧。我心里其实也想测一下，就顺口说好啊。我一测，低压120多，高压170多，比我丈夫的还要高，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这一下他们就经常的监督我测量，这一测不要紧，我的血压测出来一天比一天高，到最后低压130多，高压190多了，我们都有点怀疑是不是血压仪出了问题，可是别人测又是正常的。这下不管谁到我家来，我丈夫都跟人说我血压高，说我的低压都比别人的高压还要高。亲戚们知道后就对我说，你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啊，你蹲下起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哦，那么高的血压你没感觉吗？要是一般人那么高的血压早就躺下了，老人住院那儿你就别去了，请人吧。我冷静下来一想，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啊，我为什么要想测量血压呢？除了觉得新奇之外，是不是还有觉得自己身体疲惫不舒服，怀疑自己身体是否出了问题的因素在里面呢？再往根子上挖一挖，这不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吗？明知道我们的身体师父早就已经帮我们净化好了，可为什么还要想测量血压呢？这不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吗？从那天起我决定不测血压了，家里人不让我跑医院了，正好给我腾出了时间，我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解体演化我身体不正常假象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我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每天都有很多要做的事，那段时间正好在做台历，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什么不能弯腰不能下蹲，什么血压高血压低的，该做啥还做啥，可心里没有完全的放下，只是每天都很忙碌，不去想它罢了。紧接着我又出现了头晕眼花失眠烦躁，全身发软心慌气短，全身关节痛心绞痛等等现象，时时的处于虚脱的状态，浑身冒虚汗，学法都喘不过气儿来，心跳随时都有100左右，走到外面眼睛是花的都看不清楚人，每天吃饭拿着碗筷手都发抖，有时说话心里明白可嘴都不听使唤。这时和我很熟的一位同修就在我的面前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夺去了生命。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人也明显消瘦了，可是还是没有悟到哪里出了问题。一天晚上睡到半夜，被一阵强烈的心绞痛的症状痛醒了，我就坐起来把腿盘上发正念，当时脑子里有很多杂念，到医院吧，心绞痛很危险的，会不会死啊？我就把心一横，我哪里也不可能去，我早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不允许邪恶因素干扰我，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绝不给大法抹黑，同时发正念清理这些打入我头脑里的不好的念头。第二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我就开始学法，学着学着一段法映入了我的眼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 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这段法我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是啊，我不舒服的原因可不就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了什么病吗？这段法少说十几年也学了不下百遍了，怎么就没悟到呢？慈悲的师尊看到我实在不悟，就点给了我。我扪心自问，我是真的信师信法了吗？师尊早就把一切都跟我们说清楚了，可实际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就忘了呢？就顺着人的观念去思考问题了呢？怎么就跳不出人这个壳呢？我是修炼人，我的一切都是由师父管的，我自己的身体自己说了算。是啊，从表面上看，好像我从嘴上和行为上都已经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可是心里却没有放下。一旦身体出现什么不正确的状态时，就顺着旧势力演化的假象去对号入座了。这个症状是不是血压又高造成的啦？那个症状是不是血糖高造成的啦？这个是不是我心脏又有问题啦？那个是不是肌无力啦？等等。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过我们，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绝不顺着旧势力演化的假象走。修炼是严肃的，同样的问题，一丝一念折射出的是人与神的差别，不能再按照人的习惯思维去考虑问题了。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后，当一有不适的状态出现，人心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被师尊的法，有不好的念头干扰我时，就发出正念追找一下这不好的念头的根，灭了它。考虑问题跳出了人的这个壳，改变了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很快干扰我长达好几个月的不正确状态消失了，体重也渐渐地恢复了，同时身边的家人亲戚也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就这样，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我闯过了这一关。以上就是我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信大法，两位老人走过生死大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3日。我是1994年开始走进大法修炼，我生生世世造了很多业，从内脏到腿、腰、胳膊没有好的地方。修炼大法后，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现在我无病一身轻。得法24年来，不管身体多痛多难受，我从没有动过不好的念头，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下面我和同修交流一下我于2016年2月份遇到的一生死大劫。我家有个菜窖，深2米宽1米半，上面由4块带钢筋的水泥板盖着，水泥板上放了几块废纸壳和几个小花瓶，没有重物。那天我想整理一下，站在上面刚刚拿起一个花瓶，这时脚下的一块水泥板忽然断了，身体随水泥板掉了下去，我站在折断的水泥板上，紧接着 上面靠右边的一块水泥板也跟随着掉了下去。我当时就懵了，这是旧势力想迫害我。第一块没砸正，第二块又掉下去，砸我的右腿上。他是来取命的，是师父保护了我，幸好没有砸在我的头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家里没有人，我身上也没带手机，天快黑了，我开始求师父，求师父救我，让我上去。然后我用两手抓住上沿，没用多大的劲儿就上来了。要不是师父帮我，我那么重的身体，右腿还受了伤，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能够上来？上来后一看，大腿被后面掉下来的板块砸得肿得很大。我慢慢走到屋里，腿上的皮像要崩开似的。我当时也没有害怕，心里很平静。这时我用左腿站稳，右边依在炕沿上，练了第一、第三套功法，坚持不住了，我就坐在炕沿上向内找。这是生死关，是我哪儿做得不好，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有理由迫害我。慢慢的，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自命不公、怨恨、看不惯别人等不好的心。因为我一生坎坷，习惯性的抱怨、委屈，找到这么多不好的心，一定要去掉。如果不是师父保护，第二块石板砸在身上或脑袋上，就砸死了。谢谢师父救了弟子一命。这时8点多了，我想下去关门封炉子，于是一点也不敢动了，就打了电话让女儿回来给我封上炉子，关上门。女儿回来一看，吓哭了。这期间越肿越大，女儿哭着说，这不是骨头断了戳出来了。我说不是骨头断了，是砸得太厉害了肿的，没有事儿的。20多年了，师父一直管着我，我以前那么多的病，没吃药没打针都好了，这次师父照样管我，我没事的。腿断了，我还能从下面爬上来，还能从院子里走到屋里，没有事的。以前我和儿女们讲真相，他们都听，这次怎么说，女儿也不听了。他打电话告诉了我儿子，一会儿的功夫，儿媳姑爷都来了，一看我，他们都吓坏了，都急了，要送我上医院。我坚决不去，他们把我强行抬到车上，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从出家门到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发着正念，一切由我说了算，我只相信师父，不相信医院。我师父说了算，自己说了算。师父，我就相信您，不住的心里念叨。到医院拍片子，我不拍，他们强行把我抬到医院4轮床上，我把着不去拍。医生说，没有见过我这样犟的，没办法，拿来一个小型的拍片机拍了片。医生神秘地把儿女们叫到屋里，说了很长时间。我在外面的床上不停地念叨，师父，我要回家，我要相信您，我不相信医院。孩子们出来都阴沉着脸，医生和家人做我的工作，说今晚在这里打一宿消炎针，明天早上转市医院动手术。他们这儿做不了，说里面有一块淤血必须清理出来，淤血紧靠大动脉，弄不好得瘫痪。我没有动心，是旧势力在迫害，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念，坚决不动手术，谁说了也不算，师父说了算。 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萧炎真坚决不答。医生就站在床边，见我不配合他们。女儿说，妈，打针好得快，也让师父少操心，不是更好吗？我知道儿女们的想法，因为我丈夫已去世，儿女们都有工作，如果真像大夫说的那样真的瘫痪在床，他们也怕耽误时间拖累他们，所以他们就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我又不能动，医生给强打上了针，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22年没打针吃药了，谁是旧势力的迫害，也是自己要过的关。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大法弟子当然也不承认，不能往身体里输不好的东西。眼看着药瓶，心里想着，让它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不断地说，药瓶啪，真掉下来摔碎了。医生和家人都很奇怪的表情，怎么好好的也没有人动就掉下来了呢？我对女儿说，你们还不相信大法的神奇？这时女儿沉默不语。我想明天怎么办，我现在又不能动，他们再强把我抬上车怎么办？这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先找个理由让他们送我回家，到了家里就好说了。如果他们强抬我，我家有门框抓住，在医院没有地方抓。我就和儿女说，现在已是3点多了，这个地方很不好，我在这儿也睡不着，你们回家还能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家有车，要去咱们自己去。他们一听也同意了。从晚上8点多到早上3点多，我脑子一直没有闲着，不是求师父，就是发正念，就这样平和地回家了。回家后，女儿说自己做生意，时间方便，白天有时间护理我。儿子白天上班，不能务工，让他晚上护理我。就这样，他们把医生说的病情多么严重、危险，上市里做手术的事全忘了，好像没有这事儿似的，没有一个人再提转院的事。通过这件事，也让我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只要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大法弟子、真修弟子，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就会有奇迹发生。大约7点多钟，儿子买回一个坐便椅子给我用。这时我叫着女儿和儿子名字，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给师父上香磕头，谢谢师父救了我。昨天要不是师父救了我，早被旧势力迫害砸死了。你们今天就哭骂吧，就出大事了。可现在除了腿伤了，其他连一点也没伤，在你们面前一个活生生很精神的妈，真得好好谢谢师父。说完后，我的一双儿女都去给师父上香磕头，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在平日讲真相，他们接受，大法弟子只有正念正行，他们才能心服口服，从内心认同大法，敬畏师父。因女儿在家，什么也不用我做，我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发正念。女儿看得我很紧，什么也不让我做。到第8天，我想我不能像病人一样当病养，等女儿做完家务回电有事时，我就慢慢地下去，用椅子背拄着，慢慢地活动，心里不住地求师父加持。他一走，我就下去锻炼，天天坚持。 慢慢的我就自己能走了。到第十四天，我想我应该和儿女们摊牌证实法了，就对儿女们说，以后你们就别来了，都忙，给我买回菜来，我自己就做了，没事常回家看看，各忙各的吧。我就把这几天锻炼的事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不能当病养，也不能把它看得那么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我现在走给你们看看。我好了，我就从屋里走到院子里，全家人都很惊奇，又一次证实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这时我就给他们讲医生透视分析的多厉害，后果是什么，如果转院做手术，你们都不用上班了，还得负担手术费、住院费、医药费，花了钱还遭了罪，你们就是真正的受益者。同修 A 车祸后走过生死大劫，我身边还有一个同修 A， 2017年6月1日这天遇到了突如其来的车祸，那也是来取命的。当同修醒过来时，已经是往救护车上抬了，只听很遥远的嘈杂的说话声，听到好像有人说出了车祸。当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救护车上，救护车发出刺耳的鸣叫声，身边的一个不认识的人跟他说，你出车祸了，知道不？他摇了摇头，那人又说，你别动，也不要说话，你流了很多血。当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怎么会出车祸？就连他刚才在干什么，现在是在哪里，他都想不起来。转念又想，我是练功人，有师父法身保护，绝不会有事的。他就开始求师父加持他的正念，一定是邪恶的迫害，坚决不承认这场迫害。车到了医院，看到儿子和外甥女婿已在那儿了。紧接着医生进行紧急抢救，拍片、吸氧、打吊瓶，身上放了好多管子。地替检查结果是左桡骨中下段骨折，下指桡关节脱位，双侧肋骨多发骨折，右3-6，左4-8-10，并双肋挫伤、脾挫伤，左侧前侧多发皮擦伤，唇部外伤，牙齿松动，牙龈出血，上下牙颌骨骨折。当时他很冷静，也没有动任何不好的念头，只有一念，我的身体不会有事，这些症状都与我无关，都是假象，都是假的，我是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他当时就抱定了一念，我不会有事的，我不住院，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救度众生需要我，我就是有漏有执着，邪恶的旧势力也不配参与迫害我，我自己会在法上归正。从清醒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停地求师父救他，背法发正念，念正法口诀，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承认，全盘否定。虽然表面身体伤得很重，当时嘴裂开了3处，缝了10多针，全身动不了，喘气都得一点点的小口喘。到了下午晚上， A 还吐了3次，第一次吐的是一块块黑色的淤血，第二次吐的就是红血色了，第3次吐的是血水，吐的时候 全身被震动的痛得大汗淋漓，吐出的这些淤血后，身体一次比一次的轻松。他知道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师父一直都在保护着他。他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没事，三五天内我要回家。当时他就和他儿子说，我要出院，我不做手术。儿子急了，这危险期还没有过，你就要出院，你不要命了？肚子里还有淤血，一根肋骨插在肺上，一根肋骨插在脾上，恢复不好，说不定还要做手术。左手手臂断了需要做手术，上下颚骨骨折需要做手术，满口的牙断的断，脱位的脱位，有三分之二的牙需要修整。因 A 住的是中医院，这个牙得到外面请专家来做手术。儿子动用所有的亲戚医生都来劝 A， 一时间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他们的意思是现在住院，药费对方能报销，治好了病后再出院，对方入了保险。还有就 A 当时的情况，如不做手术，以后就是个残疾人，得常年有人伺候，以后的牙常年不能咬硬食，只能喝流食，上下颌骨不做手术长不好，以后张不开口或是闭不上嘴等等的严重后果。当时 A 的内心很平静，他们说的这些都是常人的状态。我是修炼人，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修炼人，三天是观察期，医生不让出院，那我就五天出院，最多不能超过七天。他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我一定要尽快出院。第一个晚上痛得一宿没睡，挨到早晨三点四十，他想，到了全球大法弟子练功时间了，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练功，全身动不了怎么办？就是躺着我也要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他打开师父的练功音乐，用右腿使劲，右手比划着尽量做到位，五套功法全部跟着走下来了。练完功后，头脑清醒，身体轻松，喘气也不那么痛了。第二天晚上A 打了一个盹儿，听到一个声音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你欠了那么多的人命。 A 顿时惊醒，哦，这是来取命的。文化大革命时 A 才两岁，那么小怎么会欠下人命来呢？百思不得其解。到了下午，他猛然想起自己修炼以前杀过生，堕过胎，这些修炼以后师父都给善解了呀，包括历史上欠过的各种冤怨。再说堕胎也不是我的错，是共产邪党制定的邪恶政策之果，是旧势力操纵干的，这些应该让邪党来买单，我不承认他。修炼后师父把我们历史上欠下的业债冤怨都善解了，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承认也不认可，强加给我的任何迫害我都不承认也不要，我要全面无漏的清除，解体他们。第三天晚上，他在梦中到了一个地方，周围一片漆黑，他站在空旷的原野上，从内心深处发出强大的呼喊，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创世主的使者，我的生命，我的身体， 我身体的所有部位都与大法同在，与师父同在的，谁动我，谁是罪，就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与迫害因素，请师父为我做主。他不停地使出全身的力气，从心灵的深处反复地呼喊着，我要让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为我作证。那一刻他正念十足，有力可劈山的气势。然后他又飘到一个漆黑的地方，瞬间空旷的原野有了大树，从远处飞来了一群小鸟，眼前的地上又长出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幼苗，圆圆的叶片排列得整齐有序，有望不到边的广阔。当时他的心里很是喜悦，
呀，这里有生机了耶。
醒来后他想，我没事了，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了生机。第四天，他儿子还在为做手术联系专家的事和医生探讨。他对儿子说，我没事了，不做手术，我要出院回家。儿子很生气说，回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就按医生的安排做完各种手术，你的病情这么严重，一年以后也不一定能恢复好，弄不好以后就是个残疾人。别的不说，就说你那口牙，不做手术，下边有牙下颚拖着，上面的怎么办？你不用它了，你不吃饭了。他解释说，医生的诊断不准确，我的身体什么情况我自己心里有数，不会像医生推断的那样的。回家我练功学法，很快就会好的。无论他怎么解释，他儿子也不听。最后他儿子说，你那么有本事，你现在就起来，如果你能下地走了，咱马上就出院。这时他对他儿子说，好，这是你说的，把我拉起来，我下地走给你看看。他儿子赌气地说，行了，你别显本事了，有本事你自己起来。说完拿着片子走了。他儿子走后，他对护工说，请你帮忙把我扶起来。护理工吓得赶紧说，不行呀，大姐，你就听你儿子，听医生的吧。见他不拉，就对他说，那你就把床向上摇一摇，换换姿势，躺得我太难受了。这时他才慢慢地把床摇起来，他就顺着床的惯例坐了起来，坐直后身体非常舒服，喘气也流畅多了，只要身子不动，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坐了一会儿，儿子拿着片子回来了，看到他妈直直地坐在床上，又说又笑的，愣在那里站了片刻，然后露出惊喜的表情。他对儿子说，过来把我扶起来，我下地走给你看看。他儿子不肯，他就慢慢把右腿挪到床边，再搬左腿，因左腿膝盖外侧脚关节等多处都擦伤，皮血肉模糊，然后再把右腿放地下，站了起来，又在地上走了几步，并对儿子说，怎么样，我的身体我有数，我说了算，你要听医生的，没病也得把你吓出病来。到了第四天，他就能下地活动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起床上厕所，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把氧气管也撤了。护士查房时说，不能自己随便撤氧气，这得医生同意。他说，我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东西，这瓶费用你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以后别再给我开就行了。在住院的那几天里，
他每天都练功发正念，听师父讲法，求师父加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因素，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到了第五天， A 就把护理工辞退了，他又告诉儿子给他办理出院手续。儿子说，和医生说过了，医生不同意，说必须等做了手术才能出院，得对病人负责任。他说，不用他们负责任，他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他们不就是想从病人身上多捞钱吗？在这里溜达两天了，没吃药，没打针，照样拿钱，我们有钱也不能往医院里扔，在这里憋得太难受了，没病也憋出病来了，明天出院，你再去找医生，如果他们再不同意，我告诉你，我自己回家，不是不给我办手续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自己回家，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别说我没有告诉你。儿子一看他决心已定，一点余地也不留，就又去找医生。主治医生第二天上班，到了第二天，主治医生让写了一个是自己要求出院，以后有什么后果，他们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证明。到第七天上午十点， A 早早就出院了。出院后，他的家人、亲朋好友都感到很惊奇，这么快就好了，也让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可是我们修炼人都知道，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受、保护与帮助，我们的命早就没了，哪能有今天？没想到此时，心中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回家后，通过大量的学法向内找，与同修在法上交流， A 发现自己真是有大漏了。长期以来干事心特重，虽然做了不少正实法的事，都是人在做。师尊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可是他把这些当成了自己的能耐，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这就是贪天之功。接下来再向内找，还有很强的妒忌心，瞧不起别人，强烈的自我也很难去掉，矛盾出现了，不去找自己，怨恨指责，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还气得不行，争斗心、显示心导致自己以为被整体排斥在外，还怨同修不理解。修炼近20年了，怎么到现在还不会修？他向师父深深地忏悔，我错了，这么多年我没有修自己，遇到问题都是人的观念。他悔恨自己学法不得法，不入心走形式，错过了一次次与同修共同精进提高的时机。现在我周围这位同修出院不到两个月，身体恢复得和以前一样，什么都能干。他的牙在出院一个月时到医院拍片子，上下颌骨长得完好无损。他的儿子不放心，问医生颌骨裂缝需不需要做手术，医生指着片子说，一点痕迹也没有，从片子上看很完整，完好无损的，碰的变了形的牙齿也都恢复了原状，一颗也没少，只是补了补磕断了的几颗牙，修正的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结束语，旧势力不但对我们的身体下黑手，还对我们的精神肉体下死手，而师尊没有放弃我们这些人心繁重的弟子，在磨难痛苦中给我们展现法理，在迷途中指给我们回归的路。只要我们抱定一颗对大法的正信，
对师父的正信，对修炼的正信。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如果我们做好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只要信师信法，就有奇迹发生，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个人层次体悟，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修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关于宵夜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今天看到明慧网有同修分享关于所谓病业的一些思考，自己在近期的修炼提高中也有与这位同修类似的思考，但是还是有些许不同体会和理解，所以写出来希望与大家交流。同修在文章中强调了在身体表现出不正确状态的时候的第一念很重要，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在修炼初期，师父给净化身体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工作生活中不论熬夜加班还是长期坐电脑前工作，都不会出现修炼前的腰酸背痛、睡眠不佳或是眼睛疼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那时对师父的讲法体会很深，师父真的是把咱们的身体都净化了啊。但是随着修炼时间越长，因为不能每一关都像最开始时那样过得顺利，自己也确实还没有100%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于是也会出现一些不大但是类似修炼前出现的身体上的小问题，比如疲劳后的全身酸痛、身体发烫无力等。经过了在这方面的多次提高和重新认识，目前我能认识到的是，师父讲的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师父是让我们连这一念都不要有的。是啊，我们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一个神怎么会有病呢？那么我们遇到的任何不正确状态，不都是一个认识自己修炼中没修去的问题，从而提高的大好机会吗？如果在任何状态来的时候，都没有任何旧势力、宵夜的念头，而只是想到修炼中遇到了一个新的事情，我们用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去跨过这一关，从而提高上来，同时根本不去过多感受身体上的状态是否不好、有多不好。我想这样可能是更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否定自己人的那一面。当然从法理上交流容易，实践中身体确实会不舒服，甚至极端不舒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那我想这也是我们提升自己的忍的能力的机会了。如果能慢慢的从闹心到不去管它，做好师父教我们的三件事，心中没有任何犹豫或是不稳，我想做到的时候肯定会在修炼层次中有大的提高，从而更好的去救人吧。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们都听师父的话，跨过这一关，我想提高后我们的容量也会更大，救人的力度也会更大的。和文章中的同修类似，我最近在过关中没去多想旧势力或是宵夜的问题，但是因为过关时间长，会觉得身体上的难受影响到心情，去感受那种难受的时候，身体却有点回到常人的状态了。等我意识到的时候，马上想到我是修炼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
都是好事，一定的，不去感受它，几乎瞬间那些不正确状态都没了。经过这次后，我的体会是连感受都不用去感受它。难来了，是因为师父让我继续提高，赶快找找问题，提高上去就行了，啥也不用多想，想了，感受了，也可能是一种承认。而当自己容量扩大以后，那些状态够不着你，你才能承受更大，意志更坚强，救度更多众生。所以看到同修在文章中提到，然后我就静静地体会它，感觉就像把这个区域扫了一遍，也就几秒钟吧，痛感消失。当时我想，这要是不修炼的人，总会是脑瘤爆裂。如果连体会都不去体会，连想都不想，常人会是怎样？也许过得更快。我从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体会到一点，当他把病转移到木门上时，木门一下就裂开成碎片，把一半病转移到那个心思很坏的人身上，那人马上痛得快要昏厥断气，从而使这人忏悔而真心修行。弥勒日巴佛因为度人而承受的时候，并没有把病难受放在心上，他才能修成自己的同时救人，才能度人。我们都是要修成师父给的无量威德的正法时期的觉者，救度众生是我们来时的愿望。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磨难苦放在心上，想着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那不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实实在在的重量和负担吗？又如何更好的一身轻的追随师父救人呢？再想想师父承受了所有众生的难，却总是慈悲慈祥地看护着我们，我们自己的这点难怎么会过不去呢？以上仅为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在此分享，希望与同修共勉，若有不妥不正的地方，也望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我的舌头又活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3日。大概已有半年多了，我的舌头老像一根硬棍子，没有唾液，活动受限，特别是早上起床，舌头粘在上颚上，动弹不了，得用手慢慢撬动，才能离开上颚，硬动会沾掉皮，然后再用舌尖慢慢舔动唇内，搅动伸出唾液，滋润舌头，才能说话或吃饭，很难受。这舌头没了水，那不是不能活了吗？活字不就是三点水加一个舌字吗？我知道一定是修口方面出了问题，要不怎么发生在嘴里呢？于是向内找，找了一大堆执着，比如说话不在法上，背后有议论同修哪地方不符合法了，显示心了等等，不愿听不好听的话，三件事中的讲真相动口特别差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咱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反复看了好几遍关于修口的讲法，找了一大堆执着，然后也尽量一个一个的去，可效果并不是太好。网上也看了很多同修在过毕业关时向内找的文章，但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执着，然后马上症状就减轻或消失了，可我怎么就不见效呢？一定是自己没找对。这样又过了好长时间，直到我的舌头硬得连嘴唇都能划破，一说话上嘴唇就粘到牙上下不来了，搞得我很窘。一天早上到点了，我喊丈夫吃饭，他正在玩手机，他立刻大发雷霆，墨迹什么，我愿啥时吃就啥时吃，不用你管，自私，后面还跟了一些很难听的脏话。这突如其来的矛盾立刻把我压抑在心头的不平勾了上来，怎么了？我哪错了？喊你吃饭还错了吗？你
你不就是因为我起诉江泽民被派出所绑架给你添麻烦了吗？你整天拉了个脸子，自那件事后指派出所绑架，好像我欠了你什么似的，整天看着你的脸子，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你不就是想要离婚吗？可以，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这个家全给你。说着我就气得哭了，他也混骂了几句，看到点要上班了，也就气呼呼地走了。他走后，我立刻觉得我错了，我怎么跟常人一样了呢？怎么又没忍住呢？我这是怎么修的呀？这不正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吗？当然以前也跟他讲过，但都被他骂回去了。我知道他心情不好，心想以后慢慢再说吧，可今天关来了又过不去了，越修越常人。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哭了，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晚上我就跟他赔礼道歉，以后我再也不跟他吵了。这些年他确实为我受了很多委屈，当三个警察绑架我时，他怕警察非礼，一直跟到派出所并跟警察讲真相。过后他说，如果当时他们敢动你一下，我就跟他们拼了。特别是来自他家人对他婚姻上的压力，想让他与我分手。他知道我好，又不想伤害他的家人，以致怕他家人给我气受。他都告诉我到他家去尽量少说话，别生那些嫌弃。他忍受了很多，他心里压抑，脸色不好，我还要挑个脸色看，越想越是我不对。师父在《红营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晚上他回来后，我笑呵呵地跟他说，早上我发脾气是我不对，我知道你心里很压抑，但这不是我的错呀，要怨你就怨江泽民吧，是他迫害我们，我们才要起诉他的。我知道警察开着警车到你单位，是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或者是孩子出了什么事，给你造成压力，你可以给他们解释呀，你就说是你媳妇儿起诉江泽民了，不要让他们心里画魂，这没什么丢脸的，我又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我这样跟他一说，他也觉得是呀，我也没干啥呀，他心里也释然了，看出来他心里亮堂了许多。我又借机给他进一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劝他和孩子也要加入举报江泽民的行列，早日结束迫害，他也欣然接受了，只是还在生气我起诉江泽民没跟他打招呼，让他没有思想准备等等，看出来他心里放松了许多。其实丈夫对师父还是很尊敬的，大法书也看过，人也很仗义，谁要说法轮功不好，他就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媳妇儿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家做的可好了，有当兵提干的到他单位打证明是否练过法轮功，他都义正辞严拒绝提供证明，如被逼无奈非要出证明时，他就写从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在别人面前他总是夸我怎么好，怎么孝敬父母，以致他的同事都很羡慕他找了个好媳妇儿。可是这件事确实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于一到家他就脸色不好，一说话就烦。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是自己在这个层次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看丈夫说话总是带刺儿，孩子说话也没有好动静，原来是我先跟人拧剑说话，这样一找吓了一跳，好像我不管什么时候跟谁说话，只要别人跟我观点不一样，就要变个自己对，虽然不是太明显，但还是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坚持自己，即便有时没说什么，但心里却在变，而且言语不善，我这才发现我最大的执着就是执着自己，坚持自己呀。突然嘴里一种莫名的感受，立刻漾出一股精液，舌头活了，能动了，我找对了，我太兴奋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向内找真的是法宝，以前身体上的病液虽然也找过，但基本上还是靠信师信法挺过来的，这次是真的找出来的。通过这件事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会向内找了，现在舌头很自如了，真是印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 找到执着后，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一定要笑脸对待他们爷俩，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都笑脸相对，逐渐他们爷俩说话也不太呛了，对同修同事也不再坚持自己了，能够用法去圆融了，并且我现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了。婆婆爱吃饺子，我就每个星期包好给她送去。小姑家孩子上大学的、结婚的，包括他们的公婆家有事的，我都准备上厚礼送去，并找机会劝三退。现在家庭关系也和睦了。真想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碰到问题一定要向内去找。我刚才讲了，不是因为别人对你怎么样，是因为你这儿不对劲儿。你比如说，整个一个天体都是很顺应的，你这块儿不对劲儿，就在你这块儿有个拧劲儿的问题，是你和别人不对劲儿了。你找你自己的原因的时候，把问题扭转过来，他就对劲儿了，他就平服了，大家又对你祥和了。我现在每天都对自己说，要做好一点，再好一点，直到达到法的标准要求。
交流文章题目是修一思一念，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天就放弃了太极拳和其他气功，很快处理了其他气功书、佛教的经书和各种中西药，并且基本上不看电视，师父要求的我都照做，但不知怎么总感到与法有间隔，内心深处体悟不到法的内涵，学法犯困走神儿，练功发正念也都走神儿倒掌，感到像在法外，没有融入法中，自己也很急，采取多种办法，学法困就站着学，跪着学，在师父法相前学，大声朗读，也背抄等，发正念有时就睁着眼，练功时就默念大法好，师父好，都有一定效果，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为此我很苦恼也很着急，总得要突破这一关呀。去年五月我又开始背法，同时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又看了好多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学法背法的，向内找修心性的，修去私心的，修去色欲的，特别是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反复读了其中某些段落，我感到文章好像就是针对我说的，太危险了。师父讲过，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于是我就向内找，从小事，从一丝一念上找，比如状态不好，或做了不好的梦，梦到在很脏的地方，或者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考试连卷子也不认识，向内找了大堆执着心，发正念清除它，结果变化不大时，就对师父说，我不知怎么办了，请师父帮我吧。有一次一个同修讲，我那天出去推了一个人，师父鼓励我晚上梦到在天上飞，我就想了，师父我推了那么多也鼓励我一下，让我增强点信心嘛，其实就是在埋怨师父没帮我也做个好梦，改变目前的状态， 还有对同修的妒忌心。有时看到师父讲法或诗词中有正法快结束了，就去看写作时间，潜意识就是在计算有多长时间了。言外之意，这么久了怎么还没结束呢？实际就是产生怀疑心了，信师信法出问题了。还有因为没有师父讲的修炼中的任何现象任何感觉，就担心师父没管我，也是怀疑心。而怀疑这也是信师不坚定的表现，而且这里还有强烈的求心，和大法要求随其自然无为相差多远啊。以前这些想法一闪过就算了，也没深挖，这次仔细找把它挖出来，才发现看似小事的事其实是大事，是天大的事，是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告诫我们，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悟到这是我状态总是不好的原因。师父为一个脑血栓病人喝了一碗毒药，为我这个曾经的癌症病人又承受了多少，不知感恩反而埋怨怀疑，恐怕连好人也算不上了，何谈修炼人呢？怎么可能有好的状态？现在把它暴露出来，不承认它，坚决修去它。有些看似小事的事，仔细挖根，很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漏。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还找到了色欲之心，对长相好的人印象较好，愿意接触，不经意的多看几眼，还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根本没有去修。还有淫心，因为对老伴儿不满意，年轻时时常后悔，应该答应以前追过自己的人，造下的思想业太大，有时梦中就会出现那人的形象，虽然没做什么，虽然每次都排斥，但是好像也没有除尽。另外在病业假象中，有时用现代医学来衡量，虽然没吃药，但对大法的怀疑已经出来了。和同修配合时，又强调自我的心，用自己的观念判断是非好坏，强加于人的心，不愿被指责的心，得到同修帮助时好像很心安理得，没有感激之心，而同修找自己帮忙有时就有不耐烦的心，这都是太自我太自私。其实所有这些执着心的根也都是思，不修去思是不可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的。修自己的一思一念，才发现以前的我在信师信法上是大打折扣的，虽然知道不应该是我，是旧势力的干扰，但很难排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一定要加强学法，用法来归正自己，坚定正念，去除私心，修好自己，同时多发正念，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使自己尽快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一个60岁左右的女同修，每天从10几里以外的住处步行走到我们的集合地点，汗水把头发浸得一缕一缕的。她不识字，和她附近的学法组的同修发生了矛盾，她就来到我们这里。这个大姐有个特征，挺爱唠家常，如果不制止她就说个没完，还有点口齿不清，不识字学法少，矛盾稍微大一点就发脾气，所以走到哪儿都受到排斥，谁看到他心里都不舒服。 其实他周围的同修们把他排斥出去，恰恰是失去了提高自己的机会。来到我们这里，也有同修对他言语不善。我想，既然他来这里，肯定有我们要修的东西，为什么看到他心里就不舒服？他是师父的弟子，如果再把他撵走，就把他毁了。所以坐在车上，我时时清除这颗看不起同修的心。后来看到他唠家常，就善意地劝止他，想真相他哪里做的不对，我就善意地告诉他下次怎么做，而且从法理上告诉他，在与别人发生矛盾时，你就想我要提高了，黑色物质要消下去了，这样一想你就不生气了。后来他真的做到了。有一天我让他给附近的学法组捎去一本《九瓶共产党》，没想到那组的同修居然挖苦他，讽刺他，他却能笑着向同修们道歉了。有一天他说，我的两条腿轻飘飘的，听了他的话，我从内心佩服他，这就叫实修。谁层次高只有师父知道，绝对不能从表面上看。如果你带着看不起同修的心，看到他就不舒服的心，讲真相的时候，众生看你会舒服吗？能听你讲真相吗？因为这颗心不去，也会关系到整体配合。所以我就和同修们说，谁来都行，每一个同修都是一份能量，形成整体就威力无穷。选自文章我们这个讲真相小组。于是我俩达成共识，增加学法时间，多读法或背法。我说，我争取在一年内把转法轮背熟。同修说，这么厚一本书，一年时间能背熟不大可能，反正尽量多读法吧。从那以后我就天天读，逐渐背，读法背法可是一件伟大工程。普通文章一读就会，背大法可不是那么容易。我先一句一句的读，记熟了就背一遍，一小段一小段读熟了就又背一遍，第二天复习前一天学过的法，可一个字都记不得了，绞尽脑汁还是记不起来，那就再重新读吧。好不容易把这一小段记熟了，第二天又忘记了，这是怎么回事啦？不知道，那就重新再读，直到背熟，再往下读。一小段记熟了就读大段，一大段记熟了继续往下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天天读，天天背，一月有余，终于把转法轮前十页背熟了。万事开头难，师父见我有读法背法这颗心，就开发我的记忆力，后来逐渐背得快一些，一段记住又背下一段，上页记住了再背下一页，就这样反复读反复背，不知不觉一年时间到了，转法轮我背熟了。一天我问同修，你背转法轮背到哪一讲了？他说，哪里背得到啊，太难了，今天背熟明天忘，明天背熟后天忘，我记不住不背了。我说，同修啊，困难是有，你要坚持，不要半途而废，机缘难得，再下下功夫就会出奇迹，背法要持之以恒。选自文章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过去穷怕了，几十年养成的买东西讲价砍价甚或挑拣的陋习真的是很难改掉。比如有一天我在商店买酸奶，我发现售货员把刚到的新鲜奶放在货架里边，外边摆上将要到期的奶。我发现这个秘密后，每次买奶我总是拿最里面的。一天我想，师父叫我们练工人要做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如果买奶的人都像我这么奸猾，卖家的奶不都得过期作废了吗？我想您告诉售货员，我拿上几袋将要过期的，告诉他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会这样做。其实这是显示心，正是自我的心。可是我在货架前等一会儿不见售货员来，心想售货员不在，我也不能弘法，也不能证实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还是拿后面新鲜的奶吧，就又心安理得的拿着五袋鲜奶走了。回家以后，我看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师父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 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当我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吓了一跳，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我这个好人是表面的，是能显示的时候自己才做好人，不能显示的时候仍是我行我素，骨子里的丝并没有放下，而是耍狡猾，本质没变，那不是假修吗？选自文章《改变观念，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在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时，思想业就会让你想起一些事来，如应该向某某讲真相，要如何如何讲，叫你一直想下去，或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似乎都是一些正事。五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发正念了吗？其实是上了思想业的当了，主意是想这些事，还能发正念吗？正好是清理他的时间，他却反过来控制你了，叫你想似乎是救人怎么样正实法的事，在以后发正念时冒出一个清理一个，要求自己发正念，练功时不要想任何事。另一个是在学法时，当学到某句话时，潜意识中就冒出这句话是真的假的，或常人还不得想如何如何，或者其他人信不信呀等等，现在才悟到这些根本不是我的想法，其实都是一些邪念，都是思想业干的坏事，想叫我一点一点不信。选自文章《狡猾的思想业》。最近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在国务院公报第28期上发表年份的准确性。在明慧网上同修文章中，有的提到是2017年国务院公报第28期，因在真相资料中有让读者可随时上互联网查询的话，于是我就上网查询，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国务院公报每年有35期，有的同修只提国务院公报第28期，这不准确，常人不易查找。二，2011年国务院公报第28期上才有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的全部内容，2017年第28期上没有，可能是文章作者将2011误认为是2017，随后同修们就照搬。我还看到有一篇文章直接写成今年国务院公报第28期，这里的今年从该文章看是指2018年。为了向常人传递准确的信息，以便于他们上网查询，请注意引用年份的准确性。选自文章2018年4月28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